六日晚，日军第三、第六师团前锋推进至汨罗江北岸附近，第四十师团前锋也突至汨罗江北岸渡口长乐街。这时候，传来了日军占领香港的消息。
中国派遣军司令部之所以批准第十一军的此次作战，只是为了牵制中国第九战区部队南下增援香港。现在香港已经被攻占，第十一军的作战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但是阿南惟基不这么想，他不但没有停止进攻，且于26日命令部队继续南进，把攻击矛头指向了防御汨罗江的中国军队第37军。
发源于幕阜山南麓的汨水，在归义附近与罗水汇合，称汨罗江。江水溪流注入湘江，每年冬季为枯水期，一般情况下人马车辆可以徒涉。但是今年入冬之后，连日雨雪，江水暴涨，水深平均在2米左右。在这个方向上，汨罗江有三个主要渡口，其中的长乐街渡口和新市渡口位于岳阳至长沙的公路上，西侧的归义渡口在粤汉铁路桥的旁边。这三个渡口控制着岳阳至长沙间的三条平行道路，因此是日军向南攻击的重点。
第九战区防守汨罗江沿线的部队是陈沛的第37军和傅仲芳的第99军的两个师，沿着汨罗江南岸从左至右，第99军的第99师防守湘阴至营田以东一线，第92师防守归义两侧，当面的日军是第30团，第37军的第95师防守新市、武功市附近，第60师防守长乐街至五口张家渡一线，第140师控制在金井附近为军预备队，当面日军是第6、第40师团。
中国军队第37军算不上是有名的部队，阿南惟基之所以用两个师团的兵力瞄准该军，原因是该军参加了前两次的长沙作战，至少在这个方向上是日军的老冤家。与防守新墙河的川军第20军不一样，第37军是一支湖南本土部队。抗战爆发后，该军参加了长江一带的数次会战，每一次都因伤亡惨重不得不重新补充。南昌会战后，关林征被免去军长职务，陈沛继任。现任的三名师长分别是第60师师长董玉、第95师师长罗琦和第140师师长李唐。
27日上午8时，日军第6师团先头部队向汨罗江边的中国军队第95师阵地发动攻击，被283团击退。下午3时，日军第40师团先头部队向第60师防守的长乐街一线发起了攻击，被179团击退。但是在日军第3师团的进攻方向上，中国守军第99师的阵地被突破。中午12时左右，日军开始强渡汨罗江。汨水数日来由于风雪，河水不断上涨，浊流湍急，无法测量水深。尽管突破了中国守军的阵地，但是担任前锋的日军大队长横田庄三郎中佐和鬼头三良少佐对中国军队第99师的顽强抵抗印象深刻。横田大队编以速射炮、重火器摧毁北岸敌人的星状据点，编在敌手榴弹的爆炸下利用死角强行冲入敌阵，逐次摧毁北岸的敌阵地。另一方面，鬼头大队进入铁路桥的东侧，在重火器支持下，第3中队于13时30分冒着飞雪强行渡过水深没胸的汨水河，冲入南岸的敌阵地。 接着横田大队开始渡河，凭据掩蔽阵地之敌，虽一齐进行射击，但终于排除抵抗，渡河成功。登岸后未及晾干湿透的衣服，就继续扩大战果。第一线中队于15时左右推进到河南约2公里的地方，后续的驼马部队在将要渡河时，突然遭到巧妙隐蔽在铁桥桥脚附近的敌机枪从背后猛射，部队为了扑灭机枪又费了一些时间。担任警备驼马的一个小队在从后方追赶中连续受到3次袭击，几乎全部被歼。28日，日军第三师团全部渡过汨罗江，继续迅速南下，但是中国军队第99师边撤边打，仍在不断杀伤日军。伊藤步兵大队安全通过后，骑兵第三联队先头以军旗为前导，前进到距汨水700至800米附近时，突然遭到了来自道路两侧据点的猛烈射击，连队副官当即负伤，军马64匹相继中弹倒毙。晚上，双方对峙于粤汉铁路东侧的落马桥、大娘桥、神顶山一线。
日军第6师团发起的攻击被中国守军击退后，下午在火炮和战机的支援下，第6师团从蓝氏河再次发动攻势，与中国守军激战到天黑。日军突破蓝氏河附近的防御阵地后，开始强渡汨罗江，但此时江岸的其他渡河点依旧在中国军队第95师手中。日军第40师团清晨开始强渡，并猛烈攻击长乐街。中国守军第60师防守长乐街的一个连的官兵全部战死，长乐街失守。入夜，双方对峙于李家河、刘家塘一线。
鉴于日军第3师团已经渡江深入，战场的左翼形势严峻，薛岳命令第37军预备队第140师向铁路方向增援，暂归第99军指挥，命令第37军军长陈佩的指挥所向前推进，就近指挥第95师和第60师的作战，命令第20军和第58军对日军实施夹击，牵制日军第6、第40师团的南进。
也是鉴于第3师团全部渡江，阿南惟基命令第3师团暂不向南推进，而是沿着汨罗江南岸向东，朝着第37军的后方福林铺前进，目的是将第37军包围歼灭。
29日，大雪，汨罗江两岸一片苍茫。迂回的日军第3师团连夜兼程，凌晨10分进抵新开市附近，与退守该地的中国军队第99军、第99师遭遇。此时，增援而来的第140师正在向第99师靠近，但是第37军、第95师面对着日军第6师团和第40师团的攻击，压力巨大。第6师团从凌晨开始猛攻第95师的阵地，中国官兵凭借着险峻的山地阵地，令日军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重庆军的抵抗极其顽强，从左右两方包围了连队本部，幸而飞行队的密切协助和第一线的反复冲锋，直到傍晚才完全将其击溃。
30日，天晴了，但是遍地积雪，寒风刺骨。日军在航空兵和炮兵的支持下，对中国军队第37军发动了全线围攻，双方激战至中午，进入焦灼状态。下午，日军以第6师团一部继续围攻第37军，主力则从第95师阵地之间的空隙通过， 迅猛向南穿插。同时，第四十师团突破了当面中国守军第六十师的阵地。
鉴于日军已经南下，第三十七军的阻击任务基本完成，如果再顶下去，就有被围歼的危险。军长陈佩命令第九十五、第六十师向汨罗江以南、捞刀河以北的山地转移，部队变成对日军主力呈侧击态势。同时，陈佩也试图把日军主力吸引过来，为战区展开后续的作战部署赢得时间。
三十日深夜，与日军第三师团纠缠的第九十九军按照薛岳的命令，也开始脱离战场，向西撤退到汨罗江以南、捞刀河以北地区，在粤汉铁路右侧的山地里隐蔽起来，与第三十七军形成从东西两面夹击日军的形态。
尽管日军早就冲了过去，但是滞留在日军身后的杨汉玉的第二十军一部还在新墙河以南顽强作战。三十日晚，第二十军官兵在新墙河附近一个名叫长湖镇的地方突然袭击了日军辎重部队第四十联队。连队长森田靖宇率部正在一座寺院里休息，中国官兵猛然冲进来，日军官兵惊慌四散，森川靖宇连队长被打死在寺院外的雪地里。
此时日军的三个师团都已经突破汨罗江，前面就是捞刀河以及隔河的那座久经战火的长沙城。难题再次摆在了阿南惟基的面前，是否继续攻击？
对攻占长沙持反对意见的作战参谋主任岛村巨康和副参谋长二见秋三郎向司令官提出了谨慎从事的意见，这令阿南惟基非常气愤，认为军官们对于作战之道尚未理解。他特地召开了军官会议，以阐述他的观点。一，给予蒋政权以无声的威胁。二，把向南方集结的兵力牵制在北方，使其有湖南随时可能受到袭扰之感。三，表明皇军尚有余力。四，使湖南民众感到蒋军不足依靠。五，与第六战区以威胁。阿南惟基认为，只有用强大的武力表明日军在中国还保持着绝对优势，才能使他对整个战局的恍惚紧张稍感释然。阿南惟基向中国派遣军发出了要求攻占长沙的电报。
二十八日，中国派遣军的回电并没有批准攻占长沙的请求，只是命令第十一军等待下一步的指示。
阿南惟基大失所望。二十九日十七时，日军的飞机侦察报告说，中国军队正在大规模地向长沙退却。虽然中国派遣军的指示仍没抵达，但是阿南惟基已经等不得了，乃独断决定命第三师团向长沙方面追击，同时向总司令官提出独断请罪。二十九日傍晚，阿南惟基下达了攻击长沙的作战命令。
晚上，负责后勤的副参谋长二见秋三郎接到参谋长穆夏勇的电话，告诉他司令官已经决定进攻长沙，命令他立即前来岳阳商议作战。
二见秋三郎极其不满，认为司令官完全在意气用事，根本不顾部队的作战能力以及补给困难。由于原定作战计划中没有攻占长沙的行动，因此一线官兵仅有紧急出动时每人随身携带的120发步枪子弹，经过激战估计已经所剩无几了。弹药向前运输的最大问题是，中国军民把从新墙河南下长沙的所有大小道路都破坏了。 加上河流涨水，桥梁或被冲断或被淹没，汽车根本无法通行。战斗开始以来，工兵部队顶风冒雪抢修道路，但是中国军民将道路摧毁得十分彻底，根本无法修补，只能开辟新路。工兵们依据简陋的中国地图，在起伏的丘陵地带摸索，试图筑出一条可供车马行进的道路。但与其说这是在修筑道路，不如说始终在砍伐树木，开拓前进。因为在丘陵地开拓道路，道路都是用原木铺就的，遇到障碍就得迂回前进，遇到水田就得耗费很多时间用树柴铺垫筑路。由于道路的迂回曲折，大大延长了筑路作业的距离。对于军工兵队来说，到达密水不眠不休地干了5天，在29日17时好不容易用原木铺设的兵站路才从新墙到达了大经界。更重要的是部队的士气，此时日本陆军的作战意志已与战争爆发初期截然不同，主力部队大都到太平洋战场去了，临时征召预备役兵组成了2等、3等师团，不但官兵作战经验不足，且士气普遍低落。日本战史明确地记载了第11军全线突破汨罗江后的官兵心态。自到达密水河畔，在第一线官兵之间都流传着这次作战是为了牵制香港到31日止可能反转等消息。然而现在进至汨罗左岸，并有南下的态势，官兵们关于今后的行动毫无所知，处于疑神疑鬼的状态。二箭秋三郎说得更为露骨，此乃自暴自弃之作战。
阿南惟基的决定正中薛岳的下怀。
毫无疑问，如果日军就此后撤，中国军队予以追击，事后也可以称之为大捷。但是薛岳知道，与前两次长沙会战不一样，日军在攻击中已经显露出作战能力的下降。如果日军继续南下攻击长沙城，只要中国军队调动合理，部署周密，移动迅速，相互协同，不但完全可以在布置好的天炉里与日军拼一下，甚至使自己的军事生涯再辉煌一次的可能性也是极大的。30日，薛岳向蒋介石报告了第9战区将与进攻长沙的日军决战的部署。蒋介石回电表示同意，他提醒薛岳不要让日军在攻击长沙前就与围歼部队接触，也不要过早地使用战区的预备部队，一定要让日军先攻长沙，等攻不下来受到严重消耗后再命令围歼部队出击。薛岳回电提出了由蒋介石亲自下达督促将领忠于职守的文件。大战将临，薛岳怕部队指挥官不上前线和不负责任等老毛病复发。薛岳规定1942年1月1日夜为总攻开始时间，限定各集团军在攻击发起后到达第一攻击线的最后期限为4日，天炉就要点火熔炼了。
就在中国第9战区部队按照作战部署开始移动的时候，日军进攻了。第3师团12月29日傍晚接到盼望已久的进攻长沙的命令，停止左迂回，立即在当日20时命令各部队迅速由捷径向长沙追击敌人后，第一线各部队在只有我第一个先到长沙的口号下开始踊跃前进。如果说此时谁还有踊跃的情绪，恐怕指的是第3师团师团长丰岛房太郎，因为只有他是坚决主张攻占长沙的师团将领。 日军第三师团开始急促地向南突进，丰岛房太郎很快就会尝到争功的恶果。
冬日晴好，积雪融化，长沙城清晰可见。就薛岳的天卢计划而言，第十军是否能够守住长沙是关键所在。如果在合围部队抵达预定位置前，长沙作为卢底先漏了，薛岳的计划将全盘泡汤。
1942年1月1日，新年的第一天，日朗风清。日军第三师团以为不需要什么战斗，他们就能够在长沙城里过新年了。由于在上次作战中，其他兵团曾有过不经战斗而入城的先例，如今前方又没有发现敌情，友军飞机又投下占领长沙的标志日之丸的国旗，官兵们以兴奋的心情相互致意，今夜要在长沙为元旦举杯。炮兵第三联队联队长龚永盖世大佐甚至向步兵第十八联队联队长石景信大佐提前表示祝贺了，途中以水桶里的酒举杯庆祝，并互相商议放一发炮弹来祝贺。
上午11时左右，日军第三师团与中国守军预备第十师的战斗正式开始。
刚才您听到的是王树增的长篇纪实文学《抗日战争》，演播翟万晨、肖玉，节目编辑小雪、张杰、满超、国石，录音石良红。
Thank you.